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神，能听到吗？好，感谢主哈！我们能够蒙神的恩典，再次一同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同奔走天路的人。虽然我们这一群人不一定都是刚强的，不一定都是 不一定都是能成什么大事的，但是我们知道主拣选我们是照着他自己的美意，为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呢，得一同这样来被他所选召，来跟随他，是何等有福的事。我们也深信，我们人类自从堕落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神的喜悦。也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一切上帝的旨意都是借着他的儿子所成就的，也都是透过他的儿子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是我们得以蒙恩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12章。我们先请国博老师将12章，从第四节到第11节的圣经给大家读一下。
好的，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粽子所动手的。你们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的。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继续发一下。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蒙你的恩惠和保守，使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看见你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怜悯，看见你向我们为慈悲的父。我们在你面前，如同你的儿子一样，是你所眷顾，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也盼望主你定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要让我们只成为那在你面前得恩典、得好处，而不知道我们是你儿子的人，仿佛我们过着如同乞丐一样的生活。今天我们盼望主你再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而认识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使我们在此得坚固、得力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感谢主，我们在12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作者再次勉励我们，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一群正在走在归回天家，或者说进入应许之地过程当中的一群人。用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样一幅历史的画面来看，我们正是走在其中的人。我们既是已经得了应许，但又完全还没有完全承受这应许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需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在环境当中的困难，也是上帝在这个环境当中给我们的塑造、训练。预备我们 进入那永恒的家乡。所以第12章呢，也劝勉我们，既然在历史当中的这些蒙拣选的圣徒们， 他们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主，他们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们已经进到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家，等待着最终上帝的旨意成就。那我们今天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第十二章我们上一次呢分享第一个主题，第一个点呢，我们讲到呢，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会有各样的重担，没有哪一个人说今天我们跟随主没有重担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实在看到我们是有很多累赘的人，因为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认为是至宝的，我们认为对我们很需要很重要的东西，常常会成为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那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当我们立志选择跟随他之后，这一部分是要去掉的，这一部分是要放下的。那如何去放下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因为每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他都要找到一个参照点，就是依据什么来做选择，哪些东西我值得留下，哪些东西我不值得要。那依据什么呢？那在我们以前做决定的时候是依据自己，就是什么东西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切身的利益，我尽量的把它保留，因为我认为那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基督之后，我们要发生一个转变，就是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乃是属于谁？属于基督的人。在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呢，不只是说是基督成就了所有的信，是基督使一切信的人得以完全，也是表示说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以脱去各样的重担，是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如同保罗所说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秘诀，就是放下各样重担的方法，其实没有别的。如果你已经有很多东西累赘着你，让你放不下，实际上别人的劝说或者别人强迫你放弃某些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也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但是是谁让你能够脱去这些重担呢？是耶稣基督，是他荣耀的显现，是他在你生命当中真正为主为王的那一个位置，是你生命回归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才能放下这些重担。不管这些重担是你的名声，是你的财富，是你的健康，或者你认为任何让你觉得我不肯也不愿意放下的，那么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你才能放下，你才能认为说那些东西原来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不是不能舍得，是可以舍得，也是必须去舍得。所以跟随主，我们常常觉得不轻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心，就是一个人侍奉两个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并不是完全以基督为中心，而是在基督之外，自己还是自己的主，这个世界仍然在成为你无形的一个主人，正像已经离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实际上法老并没有死，法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还占有一席之地，埃及虽然已经被他们抛在背后，但是埃及的文化、埃及的习俗、埃及的势力在他们生命当中仍然没有减弱。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极其需要不断的去被基督所更新得着的原因。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信仰得胜的秘诀不是在于说我如何的努力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努力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顺服基督，这是我们的责任。但这仍然不是说我们努力就能达到的，而是说我们唯有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基督。他怎样仰望他？仰望他什么呢？仰望他怎样在地上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这里的羞辱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本来是神，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并没有得到他作为上帝创造主人们该给予他的尊重，该给予他的敬拜、荣耀和尊崇，反倒轻看他、藐视他、拒绝他。所以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我们活在一个极其矛盾的状况当中。这个世界本来是上帝所创造的，应该将荣耀归给神，应该敬拜他。正如我们也会认为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应该得到人该有的一种尊重。当我们立志做基督徒，当我们行神的话，行公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也应该得到这个世界该有的认可和尊重。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并不意味着说你信的是真实的，你所行的是合乎公义和正直的神的道，这个世界就认可你、尊重你或者承认你。反倒来说，他们会轻看你、藐视你，甚至污蔑你，甚至逼迫反对你，这些都是有的。因为神的儿子在地上也是如此，但是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最终上帝旨意的成功成就，就是将来上帝的国度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降临，使一切世上的罪人都能够归向他，是过去羞辱、抵挡、反对他的人因信耶稣基督罪孽得到赦免，与神的关系恢复，成为一群圣洁的、蒙爱的、顺服神的子民，成为荣耀神的子民。将来这一切被罪恶所破坏的这个世界，最终在他里面得到完全的修复，神的荣耀得到完全的彰显。因着这样一个喜乐，他轻看了暂时的羞辱。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国度成就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先放下他神子的荣耀尊贵，他因着顺服神的旨意，他要经历这样一个受苦舍己的过程。但他这个过程这只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被放在一个正当的一个位置之上。如果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个过程看得特别的大、特别的重要，而忽略了最终那一个美好的结果的话，试想，那这样一个困难会造成什么呢？会不会导致上帝的整个的创造救赎的计划就搁置呢？但我们相信，在永恒里，上帝三位一体神已经立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就包含了其中会有的人的堕落和各种的困难，特别是包括了上帝的儿子亲自成为肉身，被羞辱的、被拒绝，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因着顺服神的旨意，为了成就最终的那个荣耀，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在十字架上羞辱的被杀，羞辱的死去。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被钉十字架呢？正像今天我们所唱我们敬拜的诗歌一样，嗟乎我主，为何流血，为何被钉十字架呢？十字架是对罪人的刑罚，十字架和死亡是罪的结果，但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十字架对他来说的话是极不相称的，这不是一个应该放在他身上的一个结果，是每一个罪人该承受的结果。但基督却为我们承受了一个我们本该承受以及我们根本没办法 承受的结果。也正因为他承受了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脱去重担，我们也能够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一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放弃真正的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罪恶对我们的缠绕。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死，正如保罗所说的，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像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世界对我来说也已经死了。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从罪恶的权势之下被脱离出来，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我已经死了。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救赎，也将我们从各样的重担之下释放出来，就如上帝将他的百姓从法老的重担下释放出来一样，得以脱去埃及的担子。那么脱去埃及的担子不是目的，脱去埃及的担子只是一个过程。还有什么呢？还有要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就是要负什么呢？要负耶稣基督的恶。但今天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背负了一个不是主让我们背负的担子，我们负了一个不是主让我们负的恶，我们却没有真正的去负主他自己让我们去负的那个恶。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常常觉得不是一个真正协调的状态当中。意思是说，你忧虑的事情本来是主耶稣说你不用去忧虑的事情，我们却常常的忧虑以致成为重担。而我们该去思想去忧虑的事情呢，我们却不去忧虑。就是该求的我们没有去求，不该求的我们往往却求了很多。那求主怜悯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你也会发现一个认真来对待自己信仰跟随基督的人，都会面对一个相对困难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呢，人总是有一种疑问，觉得如果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我跟随基督是对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路显得那么的困难难走呢？其实在这里呢，使徒也是向我们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怎样在地上被这个世界所拒绝、所抵挡，甚至拒绝抵挡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使他流血而死。那么我们需要思想，这样的第一，这样的死只是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死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如果耶稣基督只是这样死了，他没有复活，那表示好像罪恶、黑暗、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势力他得胜了，他能够将义人，将耶稣基督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使他死。但是耶稣基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正表明了黑暗与罪恶的势力它只是暂时的，它是上帝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偿我们罪恶与亏欠的一个手段，一个过程而已。当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当上帝的公义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伸张和成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是黑暗和罪恶权势崩溃的时候。在罪恶看来，这是他们大获全胜的时候，对黑暗来说，但是对于上帝的旨意来说，这是上帝彰显他极大荣耀与得胜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忍受的是暂时的一个上帝的刑罚，一个管教一样，因为这样一个刑罚管教的杖是落在人的身上，应该落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但是人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和形象。 所以，上帝要照着他的公义来追讨人，使人要承受他罪恶的一个后果。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后果是通过耶稣基督他来亲自承担和承受的。当他亲自承担承受的时候，虽然是借着罪人，借着罪的势力来成就、来实现，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却使上帝的公义得到了完满，以至于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表明了所有的罪人在他里面来信靠他、来归向他的时候，罪恶可以被救赎，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也要成就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当思想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拒绝的时候，甚至于死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什么？有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看到基督不止死了，基督也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正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死不再是我们所说众人的结局、罪人的最终的结局的，反倒成了什么？反倒成了我们荣耀得拯救的盼望。所以，我们越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怎样被罪人顶撞、被这个世界拒绝，然而他怎样成就神的旨意，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所有的信心的根基与盼望，那么我们就不至于被我们自我的现状和环境所拘捆。所以第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身上，从环境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因着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有真正的有更多的思想和理解，那我们就不至于现在环境这样一个暂时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灰心，都是来自于我们陷入的一个暂时的过程，都把这样一个过程放得太大了，都把这个过程好像这就是结果一样，好像以色列人就认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迦南，我们都要渴死了，我们都要饿死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事实上不是的，这只是一个过程，而我们不可能说我们预先去经历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直到终点这样一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他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就看到了你人生的整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在地上怎样，他的一生就代表着一切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生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怎样在上帝的手中像一个羔羊一样，在剪毛人手下无声顺服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继而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过程是代表的什么？是代表的所有在他里面蒙拯救的人都将经历这个过程，就是会经历这样一个看起来是羞辱的、是痛苦的、是艰难，甚至是要死的过程。但是它不是结局，它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进入生命、进入复活、进入将来的荣耀的一个必然过程。所以，如果看自己，你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参照点的。但你看基督，你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参照，因为我们都在它里面藏着。接下来呢，从第4节和我们今天到第11节的圣经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点。接着呢，作者说呢，你们与罪恶相争呢，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回到哪里呢？回到我们今天积极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再是我们自己本身，而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世界。这里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里与罪恶相争呢，是对应着耶稣基督 忍受罪人的顶撞说的。所以与罪恶相争呢，你可以理解为与自己的私欲相争，你更广泛的可以理解它是与这个世界的整个邪恶势力的一种征战。那或者我们更积极的去理解呢，与罪恶相争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与罪恶相争的另外一面叫顺服主。你还记得雅各书怎么说的吗？雅各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所以顺服神与抵挡魔鬼，与在这里说与罪恶相争，就是与罪恶做斗争，与罪恶做征战的背后是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叫做顺服神。所以与这个世界的罪恶相争是一个积极的面吗？是的，但更积极的一个面叫顺服神。正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就是积极的来顺服父神的旨意，而进入这个世界与罪恶相争。他死，他流血，却是胜过了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他的得胜不是不付任何代价的，他的得胜是付出代价的。但是主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情愿舍去，是我舍去的，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继续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脚踪，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在，已经进入到天国，上帝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度当中。那这个国度在目前的状态，仍旧是与这样一个堕落的罪恶的世界相征战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思想，我们会放大我们自己的一个征战，会觉得我们的处境太过于艰难，这也觉得难以过去，那也觉得难以面对。但是作者让我们思想，实际上我们与罪恶相争，其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意思是还没有到要死的地步。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感觉到啊，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已经到了边缘了。我已经要死了，实际上离死有多远呢？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这句话本身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上帝置我们于不顾，把我们孤单的放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独自去与这个世界征战，好像是很，好像很，让我们觉得很难一样。其实我们的困难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大。用保罗的话说，神是信实的，他叫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当你们受试炼的时候，上帝会为你们，他叫你们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你们所能受的。当你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们开条出路，使你们能够忍受得住。那你说意思是不是说，第一，是不是说我们跟随主一定会到流血，像古代的圣徒一样牺牲殉道的地步呢？这个也不一定。那你是不是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会遇到流血甚至到殉道的地步呢？也不一定。意思是说，我们跟随基督进入这个战场，其实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苦难，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自己已经经历了，他自己已经承担了。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在征战当中，通过流血、舍命、牺牲和殉道的方式，来成就上帝荣耀的旨意的话，那他也必然给你去面对、承担这样一个苦难的力量。如果上帝的旨意不是让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荣耀的话，你也不必那么样的担心和惧怕，因为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带领每一个人。所以过于为未来忧虑，过于放大我们自己的困难和困境呢，会让我们丧胆，会让我们灰心，会压力过重。所以作者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醒我们，是我们 还有当跑的路没有去跑，还有当守的道没有去守，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还有很多的责任需要去学习去尽。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是这样说的：人若跟从我到我这里来，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我。这样一个舍己，不管是不是真的肉身流血，他都一定是要舍去自己。意思是说，你必定是死，是与这个征战，与这个世界的征战，最终呢，就是进入死亡。但这个死亡呢，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死亡，也就是说，是得胜的一个前奏。是得胜之前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因着死了就失败了。就像这个世界认为呢，你活着，你的活着就证明你是胜利者，因为你活着，你没有死。但是在属灵的这个原则当中呢，不是你活着证明你是得胜者，而是你在基督里面死了，是证明你是有生命。因为正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有的生命，使得你在与这个世界的征战当中，你不会惧怕死亡，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得胜了，你的生命在它里面，死亡已经不再是你的敌人了，死亡已经被生命所吞灭了。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呢，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我们该怎么样看待我们今天的一个上帝让我临到我们的一个环境，对我们的一个训练和造就呢？作者接着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好，我们看到作者将征战与耶稣基督一同与这个世界的征战、顺服神这样一件事和什么联系在一起呢？和上帝的管教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很容易还是有一种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已经受苦了，对吧？耶稣基督已经死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受苦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受精炼呢？基督受精炼、受死的目的，不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死吗？不是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吗？基督既然救我们脱离了死亡和恶者，干嘛我们还要再去与这个世界的罪恶征战？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因着与这个世界的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而遭受的逼迫、患难与各种的压力，甚至到流血、再死，还要去经历死亡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我们已经蒙恩了，享受主的恩典，那我们就直接享受主的恩典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要去经历这一切呢？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不要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再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什么？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借着他的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说，耶稣基督和父神之间这样父子的关系是真实的。我们也绝对不会怀疑说，啊，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进入这一个世界，道成肉身，这是上帝不爱他的儿子，甚至让他儿子死，会认为说，像人嘲笑耶稣所说的，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自己下来吧。神如果爱你，那也叫你可以从世上下来啊。这表明上帝，你是神的儿子，也表明上帝爱你，对不对？但是我们信的人知道，这些都不表明上帝与他儿子关系有任何的变化。他道成肉身，甚至他死，都他仍然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还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百姓、神的真儿女的人， 真正跟随耶稣基督，正在经历各种因着顺服神的话，经历各种困难的艰难和试炼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话，神让你所面对的环境，是他如同带自己的儿子一样。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基督既为神的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我们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希伯来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里的管教呢，不只是讲到说人孩子犯了错之后的惩罚哈，我们不能简单的将管教就等同于叫惩罚受责罚，管教是一个很大的很丰富的概念，它包括了什么呢？包括有受教育，教育的过程，还有训导，就是训练和引导。如果整个教育的过程呢，除了就是道理上、知识上或者理性上的一个劝导之外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叫训练。训练它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的。你比方说我们训练自己要接受训练或者训练孩子的时候呢，他都需要一个我们或者孩子也会认为呢是一个相对苦的过程。你说为什么要受训练呢？比方说上帝救以色列人出离了埃及，他们脱离了法老的这个权势之下，他们自由了，他们享受了上帝的子民的恩典。那为什么上帝还要把他们带到旷野当中，让他们经历一些缺水、缺粮，还有天天要走，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多长的路，要过这一种的生活呢？这就是管教，这就是训练。上帝要借着这些环境来训练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训练自己的儿女，使他们像神的儿女，使他们好认识耶和华，遵行神的话。所以管教呢，那同时也会包括劝诫，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自然，就是一定是那么顺利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会出现的怨言呢，或者对上帝的反叛与不信呢，它也是罪人的一个正常反应。就好像我们今天训练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给他讲了啊，孩子，你训练读书、背书、认字，或者是学习，或者做某一件家务、做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学会了之后就很好了，你学会了之后你就掌握了很多技能，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了，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个是讲的道理，也许孩子是知道的，但是整个训练的这个过程呢，它不是说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听起来那么甘甜那么好，这个过程它一定伴随着枯燥乏味，甚至呢它是难受的，它是痛苦的，它是你与你的本性呢它不自然的，它甚至是相反的，对吧？但是要不要受训呢？一定要受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受训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去配合去顺服，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出差错，或者说那个心里面背叛不听呢？当然会有。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呢？这个时候也会把他从错误的路上、错误的情绪或错误的态度做法当中呢，要把它扭转过来。这可能会用到什么管教杖，会用到责罚，这样呢会让他的肉体暂时受一点小的苦，受一点小的难，然后让他重新归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继续的受教育，继续的受训诲。我想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在这里说的第二个点，主的管教的话呢，它就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是对处理做错事之后的一个责罚。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要提到管教呢？是不是这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信徒们犯了多大的罪呢？这个是一种相对消极的理解。 更加积极的理解呢，是主要训导他的百姓，训导我们真正像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子。好，那么这里引用了箴言书第三章的11、12节的圣经是这样说：“我儿女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在这里呢，有两个提到了两个相类似的对于上帝管教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叫什么呢？叫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什么叫轻看主的管教呢？轻看主的管教呢，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对主的不尊重。如果一个孩子在父母在训导或者责备管教自己孩子的时候，孩子根本不听也不接受或者轻看这样一个管教的话，他其实表达的是孩子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尊重父母。他不只是不接受这个父母的管教，而是从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接受父母的权威。他不接受父母的权威，他才会轻看父母的教训。当他这样轻看父母的教训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父母的教导在这个时候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你给他讲的或者训练他的东西很难有效的实现在他的身上。所以你记住这句话呢，是箴言书当中不是做父母的或者是你所罗门给他自己的孩子说你不要接受不要轻看我的或者说你父亲的一个管教，而是说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就是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上帝和我们或者是和他的子民之间是有着这样一个父与子或者说王与子民一个真实的位格性的关系的。这是表明说上帝作为父作为王作为主，他关注我，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话，不是说对我们不了解不知道，对我们没有责任不去做任何的要求，而是说他对我们是有责任而且是有要求的。所以你不可轻看他的管教，意思是你要正确的认识神，来看待来对待他在你身上的一个权威，否则的话，所有的训练对你来说是无效的。所以今天，我也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你在你生活当中，在你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或多或少会经历着上帝对你的一个训练，或者管教，或者引导造就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不代表说你今天，你在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训练在你身上都是有效的。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听过的一些道，你受过的一些训练，后来没有在你身上产生一个积极有效的一个果效出来，是为什么呢？首先在态度上，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尊重上帝，接受他的管教，还只是说啊，我们的神不是这么爱我们吗？上帝既然是爱我们，那就是说要免去我们很多的苦啊、困难呢、啊。好像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孩子，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流泪，就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受苦一样，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正确的理解是，父母一定会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一个真正智慧的父母一定会让自己的孩子去经历成长的苦，去经历成长的磨练，会让他们经受这些。不可能说一个真正爱自己孩子的人代替自己孩子所有的事情，不让他们经历这些苦啊，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代劳，这样代劳的结果呢，是这个孩子一事无成，他没办法成长为一个整全的一个健全的人出来。那么上帝待我们也是一样。第二个态度什么呢？第二个态度是呢，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啊。如果说轻看主的管教是根本不尊重主，不把上帝的训练和管教当回事的话，那么灰心是什么呢？灰心
就是另外一种消极的，就是把父亲的父神的这样一个管教呢，看得过于什么呢？过于严厉和过于沉重了。那前者是过多的看重了父亲的爱，会认为说父亲既然是爱我的，那就不会让我受这些苦，所以就轻看了管教，轻看了训练。那后者是什么呢？后者是认为父神是太严厉了，他的要求高到我无法去满足，他对我的训练是不顾我的感受的，他就是让我去经历去做一件我根本都做不到的事情，好像觉得他对我太无情了，所以就会什么呢？就会灰心，就会觉得哦，原来呀，父亲没那么在乎我。父亲没有那么爱我，所以呢，那就会觉得呢，就会丧失了内在的那一种盼望、志气和力量，就没有办法在上帝的管教和训练当中呢，激发出一个积极去顺服、接受的一个心，一个配合，导致于说呢，失去志气，一直是一种比较低沉。消沉、消极的一个状态当中，这样也没办法使得上帝的这样一个管教与训练呢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你就好像他该让他受磨练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积极的去受这样一个磨练，他好像是一堆软骨头一样，没办法去接受。所以这两种呢，都是我们在接受神的儿女来接受上帝训练的时候呢，需要去防备和提醒的，因为我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要么有时候会觉得上帝这么啊非常的看重上帝对我们的爱，而忽略上帝也是严格的，上帝也是有要求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要么我们太过于注重上帝是圣洁严厉的，我们就忽略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晓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有智慧、有方法的来带领我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管教是怎么样来看待管教呢？首先，我们要想到第七节怎么说呢？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其实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意义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很大呢？因为在管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不好受，这个过程有艰难，有困苦，甚至会流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过程是神管教你们，明白吗？是神管教你们。有很多基督徒总是把上帝的管教不当回事，或者说他就看不到神的管教和训练，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总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人跟我过不去，这个问题就是环境跟我过不去。他只把这件事情和人和环境联系起来，他根本没有看到这是神在管教你。所以，当以色列人后来因着犯罪被交在外邦人手里的时候，如果以色列人只看到哇，这不就是亚述吗？这不就是埃及吗？这不就是巴比伦吗？我们想办法摆脱这些人、这些国家，那我们就没问题了。他们没有看到，不管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不过是上帝手中的杖。管教的本身是谁？管教的主体是谁呢？管教的主体是他们的神呢，是耶和华使用这些管教和训练我。所以，如果有人让你的人生显得不那么顺利，有人让你的人生显得不那么舒服，你首先不要去想，就是他跟我作对，就是他给我制造的这些困难啊，你的孩子给你制造的困难，或者是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牧者同工给你制造困难，都不是，这是主在管教，这是主在训练你。神是神在管教你，你是在他的手中接受训练，那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啊，这是我们首先要 要回到一个正确的点，认识到管教是神啊，管实行管教的是神，而不是人，也不是环境。第二点，第二呢，因为上帝要管教什么呢？是待你们如同什么？待儿子一样。当上帝认真的来对待你、规劝你或者训练你，甚至责罚、责备、管教你的时候呢，是表明他待你如同就是待自己儿子一样，意思是你就是属于他的，他对你有完全的这样一个爱，也有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责任，他愿意你像他的儿子，愿意你成为他儿子该有的那一个样式，他不是把你当外人，是把你当儿子，你的确是他的儿子。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呢，这是有安慰的事。所以，上帝的造就也好，管教也好，是有安慰的事，而不是一个悲惨的事情。我们如果一直把上帝的管教当做一件悲惨的事情来看待的话，那我们就常常活在一种压抑或者低沉当中，我们就没办法从其中接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和那一个正确的积极的信息。第三呢，管教是什么呢？箴言书这里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里说的什么呢？管教是他爱的一个表达，管教是他爱的一个明证，就是他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你记得在诗篇32篇，大卫怎么说的？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我要定睛在你身上，要什么呢？要用脚环和辔头勒住你，不然就不能驯服。”那是表明说，大卫当他在经历人生的失败、犯罪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放弃他，没有任凭他在一种失败的、罪恶的状况当中一直持续下去，而是借着先知责备他，不但借着先知责备他，也借着他的犯罪的一个后果，不断的来警告他、鞭策他。所以大卫能够认识到，这是上帝对他的爱，而不是说上帝对他的恨。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上帝所爱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让他人生非常顺利的人，就是让他不遇到困难的人，叫他心想事成的人，他祷告什么上帝都会给他成就的人，是这样的吗？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上帝所爱的人，很多的时候是让他经历苦难更多的人，是让他经历挫折更多的人。所以当真正站在上帝对我们真正来理解上帝爱的时候呢，如果你还觉得很难理解呢，你就思想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子，上帝最爱他的独生子，但是上帝竟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承担苦难，受羞辱而死亡。这不表示上帝不爱他，哪怕所有的人都说上帝如果喜欢你，如果爱你的话，就把你从世界上救下来，就救你脱离现在这样一个苦难，这样一个困境，这就表明了上帝对你的爱。这话不是上帝说的，这话是魔鬼撒旦的谎言，是仇敌的谎言，是让你怀疑上帝的爱，是让你以为上帝的爱就是那样，其实不是。上帝的爱就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他要把你磨造成为一个他要的样子，他要把你训练成为一个他在你身上所定的那一个心意要成就。那么你在其中，在整个受训练或者受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心去享受这样一个被父神所关爱的过程，而不是消极的总是觉得好像自怨自艾、自怜自爱的感觉啊，就我最可怜，就我最孤单，就我没人看、没人管、没人顾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积极的从上帝对我们的训练和管教当中获得益处。第四点，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什么意思呢？管教不是上帝只针对一个人，也就是说是上帝对他所有的真百姓真子民所一定一视同仁去看待。因为很多基督徒他在受苦的时候，他很容易陷入在一种认为我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谁都比我强，谁都比我好，会落入在这样一种自言自语当中。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管教它不是你一个人会经历的，而是上帝对他所有的孩子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来训练他们。那么你就不要把自己的苦难，你就不要把自己的环境无限的放大，你应该看到上帝是这样对待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是以他自己心中的纯正和良善来引导他，他对我们没有任何邪恶或者错误的意念和想法，而是完全的良善和公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思想一件事，就是管教呢，在这我们生身的父呢，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这里是把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呢，与地上的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呢，做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对比是叫我们思想到什么呢？思想到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呢，如果一个正常的父母哈，他一定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不排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负责任的父母，随着自己的私欲，随着自己的情绪管教儿女的，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我自己也是一样，很多时候管教儿女的确不是按照真理，不是按照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和方式管教自己儿女，会让儿女受一些无缘无故的受一些，就是冤枉受一些苦，但是儿女还是会尊重父母，因为他们仍然通过父母的管教能够理解和认识到父母还是爱他们，因着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呢，他们能够接受父母在他们身上的权柄和训练。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思想父神，怎样做父母，怎样像父亲一样管教我们呢？生生的父是暂随己意，这个暂随己意什么意思呢？暂随意思就是说，他会随着当时的处境、自己的心境、自己的意思来管教自己的儿女。这个意思是不完全的，这个管教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是有限的，你不是说在一个完全想好了怎样训练自己孩子的过程当中，有计划、有目标的，有智慧有方法的来管教训练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呢，他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错误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下来管教自己的儿女。但是圣经说，唯有什么？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将这样一个世上的父和万灵的父呢来管的管教呢做一个对比呢，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他是什么呢？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比较强调什么呢？比较强调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旨意，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圣经向我们所显明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他自己的旨意。但是我们也不要把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与我们人的益处完全的分开，好像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好像我们理解的上帝只关心他自己的荣耀和旨意的成就，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死活，我们的痛苦喜乐，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说呢，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呢，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 虽然父母管教儿女是照着自己的一个价值，比方说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学业优秀，或者品格上优良，你都会照着这样一个标准去管教、训练、带领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万灵的父，我们的神是怎样训练我们呢？是叫我们得永生的益处。这样一个永生的益处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永生的益处，就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让我们成为他一样的圣洁，就是与他一样啊。这是一个我们认为圣经上所说的最重要的益处。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啊，神管教我们、训练我们，就是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啊，训练好了。就像孩子一样，你训练好了，你能够好像取得好的成绩，你取得好的成绩就能取得好的生活，哎，这就叫有益处，是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益处是属灵的益处，是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的儿子，是与他的圣洁义有份的，这是上帝最终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上帝的荣耀和他的圣洁是不可分开的，是一致的。那么，照样，上帝所看为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事情，莫过于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成为圣洁，就意味着我们与他的荣耀是有份的；成为圣洁，就意味着我们与他的旨意是一致的。成为圣洁，也就是人最大的价值体现，而不是其他。如果我们把上帝管教我们、训练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啊，就是让我们暂时吃亏、忍耐，后来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财富，后来上帝赐给我们更大的一个肉身暂时的益处的话，那还不是圣经在这里向我们所说的那个益处？因为那个益处明明指向的就是与他的圣洁有份，就是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被训练或者说受管教的最终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但是，虽然这是一个对我们最大的益处，也不表示说这样一个受管教和受训练的过程，它一定是没有任何的难处的。相反，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啊，这话说的呢是真实的。这表明呢，第一是作者非常的，他非常理解每一个在受上帝管教训练过程当中的人，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一个感受。他也同时能够感受到，在每一个试炼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内心的状况。他不会觉得快乐，他反会觉得呢，非常的愁苦啊。这里用了"愁苦"这个词啊，是表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仅是有外在的一个苦，也包括了内心的一个苦。他表示说，我们不仅会在这时候难过，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不理解我所受的苦，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心灵更大的一个苦，你感觉得不到丝毫的喜乐。你觉得这个无缘无故，为什么这样呢？非要这样吗？不这样不行吗？能不能采用别的方式、别的方法呢？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够在当时就知道你经历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过程，它究竟有什么意义？甚至在你看来这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但是唯有上帝他自己知道。让你经过这种环境到底是什么？你也不需借，不一定要需，上帝也没有义务说，在你所经历的任何环境当中都告诉你，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叫你经历这样一个环境？我为什么叫你遇见这样的人，要经受这样的事儿啊？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有时候事前他会告诉你，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让你领受得到，有时候事情过后，他也会让你明白。但是有时候，终其一生，你都不知道你经历了某些事情和环境是为了什么。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不一定感受的都是喜乐和痛苦。 那这是与圣经上神的要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个有，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相冲突矛盾吗？那我也认为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保罗也说，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这意思什么呢？这意思是基督徒的人生，你一定也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愁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段时间面对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情，能够把这个困难越过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啊，你越过了目前这样一个障碍，下一步还会有别的问题，还会有别的困难，还会有别的障碍。也就是说，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是在被训练的过程，就意味着你就一站一站的跟着主的带领去走。你就一步一步的在上帝的训练之下来学习和成长，没有在地上这样一个过程，你会觉得说我可以到达一个终点了，我可以到达一个地步，我不用再学习了，我不用再受训练了，我完全了，在地上没有这一天，都一定会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和困难当中去走啊。有时候你会觉得那这样是不是太累了，太辛苦了呢？是的，是会很辛苦，但这是一个事实。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是会觉得愁苦的。但是这个愁苦也是训练的一部分，也是管教的一部分。经过这些之后，你才能够到达极乐之地，或者说最终的喜乐，完美的喜乐之地。所以，上帝也不轻看我们受管教、受训练的过程，他不是只要一个结果的。虽然结果是很重要的，结果是最终成为反映上荣耀的人，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有圣洁、有荣耀。但是整个过程也在上帝的手中，看为是极其宝贵与重要的。所以，诗篇119篇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你使我受苦是以什么呢？是以诚实待我。我未受苦之前呢，走迷了路，如今我却呢，遵行你的话。这就是苦难训练管教的一个目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最终就是后来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是经过管教。”经过训练的人呢，要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来。什么是平安呢？平安不是我们安然无事，平安不是不受任何搅扰。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最终我们在它里面蒙保守，最终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是一种和好的，是一种没有冲突的一种状态。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就是我们看到雅各这一生，虽然他走了很多弯曲的路，他做过很多的事，受到很多的造就、打击，甚至人的报复，甚至伤害，但最终你看见那个平安的果子吗？就是他晚年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一生虽然又短又少又苦。但是我这一生牧养我的是耶和华，这一生当中，在他里面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是我和神是和好的，我和神的关系是美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义。这样一个义是什么？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与上帝之间的那样一个没有冲突的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就是从你的身上活出了耶稣基督，彰显出上帝所要的那个美善。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都盼望说，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重生得救，一下子我们就完全活出基督的义，就可以完美了，而是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受训练，训练的过程很辛苦，训练的过程很艰难，
训练的过程会流泪，会甚至流血，会甚至绝望、灰心。但是最终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与将来与基督在羔羊的婚宴上，与他一同的穿着白衣，与他永远同在，在他的意中有份，在他的国度里有份。所以，如果你为义而受苦，如果你为义而受拘禁、而受限制、而受艰难，不必灰心，也不必丧气，应当积极的看待。这是主爱我们的明证，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得以完全。好的，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愿主赐福于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不仅借着耶稣基督在世这样的死为我们流血舍命，也叫我们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的经历十字架，经历死亡，经历塑造。主啊，如果你在世尚且，主啊，因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跟随你。我们如果不经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艰难、受训练，那么我们就很难活出你的样子来。我们很难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求你兼顾每一个在位的弟兄姊妹，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在你的话语当中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